我们要从刚才林宏玉弟兄所读的那段经文讲一个题目，胜过恶者魔鬼。我们再翻开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来看十三节和十四节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三节和十四节，十三节十四节，约翰一书十三十四两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我们注意这边讲到你们胜了那恶者，我们再读十四节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上帝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这边在讲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我们来看三章第八节，三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三次提到魔鬼，我们的题目是胜过恶者魔鬼。圣经所说的恶者魔鬼是什么样式？他的相貌是怎样的？在西方的图画，我们看到恶者魔鬼有一个像人的身体，头上有两个角，身后有一条尾巴，面目凶恶丑陋，可以说面目可憎。但这是西洋人想出的鬼样子，圣经没有说魔鬼是这样的，圣经没有告诉人魔鬼的样子是怎样，没有告诉人魔鬼的相貌是怎么样。但圣经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，世界上的确有魔鬼，而且他有名字，他有他的性格，他有他的能力。圣经也告诉人魔鬼的概念，单单约翰一书这本新约经典，这本新约经书就告诉了一些魔鬼的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三节十四节说他是恶者，两次提到少年人呢，你们胜了那恶者。魔鬼被称为恶者，可见魔鬼是一只恶鬼，邪恶的鬼，凶恶的鬼。那么这一只恶鬼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八节三次提到，他说他是魔鬼。魔鬼是什么意思？他说魔鬼是什么意思呢？魔鬼这个词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，中文翻译为魔鬼，英文翻译为 devil， 希腊文是魔鬼。如果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那是撒旦。所以用希腊文写是魔鬼，用希伯来文写是撒旦。那么撒旦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撒旦的意思就是控告者，控告者。我们知道在法庭上有法官，有被控告的人，有辩护的律师，还有一个主控官。主控官的任务就是揭发人的罪行，在法官面前提控那个人，找出证据控告那个人。魔鬼撒旦的意思就是控告者。魔鬼先去引诱人去犯罪，去做错事情，然后在上帝面前就揭发那人的罪行，揭发那人所做的错事，在上帝面前控告那个人。魔鬼就是这么坏，就是这么邪恶，他先引诱人去做错事，引诱人去犯罪，然后在人的身上找出这些做错事这些罪行，在上帝面前去控告那个人。我们知道吗？我们也是在上帝面前被魔鬼控告的人。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魔鬼迷惑，被魔鬼引诱，去做错事，去做傻事，去做坏事，又在我们没有觉察之中，被魔鬼收集了我们这一些罪行罪证，然后到上帝面前控告我们。魔鬼在等待我们被定罪，魔鬼在等待我们被刑罚，等待我们灭亡。魔鬼、撒旦。 这只恶鬼就是一个控告者。魔鬼除了是恶者，是控告者。圣经说他也是一个敌基督者。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，第四章第三节，魔鬼是怎样的？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，第三节说：凡灵不认耶稣。 就不是出于上帝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这里讲到敌基督，魔鬼也被称为敌基督者。敌基督就是敌视基督，反抗基督。基督的意思就是上帝差遣来到世界上要拯救人类的救主。魔鬼不喜欢这件事情。 魔鬼反抗这一件事情，魔鬼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差遣来的救主，魔鬼也不要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差遣来的救主，魔鬼反对人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当有人听见道理，心里感动，要相信耶稣的时候，魔鬼就进来把那个已经进到人心里的道，刚刚进去的道，把它拿走了。 所以有人听了道理，觉得这个道理不错，他想要相信耶稣，但一转眼间他就忘记了，他就没有再想到耶稣了。那个道已经被魔鬼偷走了、夺走了。那么有人听道理比较深，魔鬼不能够一下子把它夺走，魔鬼就用逼迫的方法，用亲友的讥笑，用父母的反对，用亲人的反对来逼迫。 这个想要相信耶稣的人，使他在逼迫之下，就放弃了信仰，不敢再相信耶稣。有时候魔鬼不是用逼迫的，他用迷惑的方法。那个人已经想要相信耶稣了，已经心里受感动了，把魔鬼迷惑他，让他看到还有很多的钱要赚，还有很多的钱赚得到，让他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享受。 所以，他就慢慢因为这些受了迷惑，他就放弃了信仰，就离开耶稣，就不再相信耶稣了。魔鬼就是这样千方百计，用逼迫、用迷惑、用各种方法来拦阻、破坏、反对人相信耶稣。魔鬼是敌基督者，是一只敌视基督、反对基督的恶鬼。 圣经出的时候，魔鬼是恶者，是控告者，是敌基督者这样的特征以外，圣经还告诉我们魔鬼另外一个特征。刚才我们看《约翰一书》第三章八节，第三章八节怎么说呢？这是给我们看到魔鬼的第二样的特征。犯罪的是属魔鬼。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这是魔鬼的一个特征。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指魔鬼向来就犯罪。比方说，我们说某一个人生来就是这样，魔鬼不是被生的，所以魔鬼向来是犯罪，而且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他本身就是罪，他本性就是罪。 他向来就是犯罪，人犯罪是以为会从最终得到快乐。比方有人喜欢乱搞男女关系，他以为搞这种关系会从中得到快乐。但魔鬼犯罪，他不是想到这犯罪会得到快乐，魔鬼犯罪是他的本性，他生来不是生来，他向来就是要犯罪的。犯罪是他的本性。 新约圣经约翰八章四十四节说，魔鬼从起初就谋杀人的，就是杀人的，是撒谎的，撒谎是魔鬼的本性。圣经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就是谋杀人的，那意思是魔鬼的本性就是要害人的性命，他看到人，他遇到人就是害人，害人的婚姻破裂，害人的生意失败，害人失去健康，害人神经错乱，害人感到绝望，走投无路而自杀，等等等等。魔鬼的生性，魔鬼的本性就是要犯罪，是害人。他生来 他从起初就是谋杀人的，向来就是谋杀人的，害人的性命是他的本性。圣经也说魔鬼是撒谎的，撒谎是出于魔鬼的本性。魔鬼很会撒谎，不管我们你遇到的人怎么样会撒谎，跟魔鬼一比算不得什么小巫见大巫，魔鬼很会撒谎，很会欺骗人。魔鬼会去欺骗一个男人，叫那个男人相信他所遇到的那个女子值得他牺牲一切，为了要得到她，使他可以相信说，为了那个女子，他可以奉献一切，摆上一切的钱，那个财产给那个女子。结果他可以为那个女子抛妻弃子，为了那个女子献上他一切的财产。最后他才发现，那个女子是魔鬼用来欺骗他，骗得他妻离子散，骗得他倾家荡产，一无所有。魔鬼在商业上也会欺骗人，让一个人相信他的生意伙伴是可靠的，是可以信任的，所以他提出要投资多少他就拿出多少，而且把电影公司 的财务大权都交托给他管理。到头来他发现那个人就是魔鬼用来欺骗他的，骗得他生意失败，骗得他公司倒闭。魔鬼的撒谎欺骗是出于他的本性，他遇到人就要向人撒谎，就要欺骗人，人遇到他会被他美丽的谎言所欺骗，被他的谎言所害。圣经还讲到魔鬼的第三个特征，约翰一书第四章三节，我们看到魔鬼的第三个特征，第四章第三节，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今已经在世上了。这第三个特征是魔鬼在世上，而且已经在世界上了，他现在就在世界上，你看不见他，他看见你。他在世界上做什么呢？你再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，五章十九节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恶者就是魔鬼，全世界都握在那个在世界上的那个恶者的手下。魔鬼已经来到世界上，他在世界上是什么呢？他在管辖这个世界。这节圣经说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，全世界都在恶者魔鬼的管辖之下，但属上帝的人不在他管辖之下，这是这节经文的意思。这经文给我们看到魔鬼的一个特征，是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对世界上不属上帝的人有权势可以管理他们，他控制着这些不属上帝的人，他要那人做什么，那个人没有能力反抗，他只有照魔鬼的意思去做。你在圣经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例证，你在活生生的社会上，在你的周遭的亲人亲友的当中，你看到这样活生生的见证，活生生的例证。有人以为人会做傻事、做错事、做坏事，是因为读书不多，因为缺乏智慧， 因为不知道后果的可怕。比如有些外国来的人，在他们国家调戏女性、非礼女性，并不看为是一种罪行，所以他们来到新加坡，就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，非礼女性，结果就被定罪，被关在监牢，更严重的还要被鞭打。那有人说，如果这些人有读书、有读报纸，他就会知道新加坡的法律，他就会知道这样调戏、这样手乱动一下，会被定罪的，他就不敢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非礼女性的人是因为不知道新加坡非礼女性会被抓去做监牢，甚至严重会被鞭打吗？去年报章上大家都记得，有一位大学讲师，拥有博士学位，又年轻英俊，是一位心理学家，竟然去非礼他所辅导的几个小男生，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解释？我们岂能说那个大学讲师没有什么学问吗？我们岂能说他不知道后果吗？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是犯了非礼的罪吗？他不知道他身为啊人的师表，他在他的职权之下去非礼他所辅导的小男生，那个后果会怎样吗？他不知道吗？如果说是因为他的背景、以前的阴影，造成他这种心理，造成他这种行为，但你记得他是一个心理学博士，他能辅导人，能帮助人，他为什么不能够辅导自己，不能够帮助自己呢？这样的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看到不是教育的问题，不是知识的问题，不是智慧的问题，那么问题在什么？在哪里？在圣经的亮光下，我们看到这是不属上帝的人在魔鬼权势之下所出的问题。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不属上帝的人没有能力反抗。魔鬼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可以令他犯罪的环境，然后叫他无法去抵挡他身边所看到的诱惑，然后他就鬼迷心窍，就走火入魔，就身不由己、心不由己、力不由己，不顾后果的做下去了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他就这么糊里糊涂的，不能够控制自己而做进去的。这不是教育的问题，不是知识的问题，不是知道不知道法律的问题，不是知道不知道后果的问题，是身不由己，已经是鬼迷心窍，已经是走火入魔，已经魔鬼进到心里面，已经完全被控制，他已经没有力量去反抗了。在报章上我们看到有律师欺骗顾客的钱，有律师私吞顾客的钱，这些懂法律的人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吗？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有怎样的后果吗？他为什么会知法犯法？同样的道理，这些律师有学问、有法律的知识，但却没有力量去反抗、抵抗、摆脱魔鬼的权势的辖制。当魔鬼进入他的心、鬼迷他的心窍、控制他的整个意念的时候，他就没有能力反抗，就照魔鬼的意思去做。诸位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而魔鬼在现今的世界上，他有这样的权势，能够管辖朝众摆布不属上帝的人。不属上帝的人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逃不出魔鬼的魔掌。当魔鬼叫人去做黑暗的事、不法的事、不合真理的事，没有人有力量去反抗，只有照魔鬼的意思去做。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我们不知道这只已经在世界上、在世界掌权黑暗势力的魔鬼什么时候会被我们遇到，他什么时候会碰到我们， 他什么时候会叫我们鬼迷心窍？什么时候把我摆在一个可以叫我们犯罪的环境，然后就叫我们看见，让我们没办法抵挡的迷惑？你到那个时候，你必定从圣经上看，从社会经验看，从历史看，英雄好汉都好，你会身不由己，心不由己，力不由己，你不明知后果，你偏偏去做了。魔鬼就是那么的可怕，他现在已经在世界上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掌权。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胜过二者魔鬼，我们要怎么去胜过二者魔鬼呢？在约翰一书这一本经书里边给我们看到，我们要注意三件事情，不是我想象出来跟你们分享，不是我有什么经验可以给你们讲，是圣经告诉我你必须注意这三件事情，你能够摆脱魔鬼的魔掌，你能够离开魔鬼的权势的管辖。第一件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我们讲过了，我们要属上帝，属上帝的人不在魔鬼的管辖之下。上帝比魔鬼大，魔鬼怕上帝，属于上帝的人魔鬼无法管辖他。我们要不给魔鬼管辖，不要给魔鬼控制，不受魔鬼摆布，我们要属于上帝。那是圣经清楚的记载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属上帝的人就不在魔鬼的管辖之下。第二样你要注意的事情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，我们也已经读过，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无法害他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上帝生的必得到上帝保守，恶者魔鬼无法害他。不是说从上帝生的那个生的人可以保守自己，我们没有力量保守自己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，从上帝生的，上帝就保守他所生的人。属上帝的人就是从上帝生的人。那上帝生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生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，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必定保守，叫魔鬼无法害他。一个牧羊人把一群羊带出去，那只牧羊人会看守自己的羊，有贼要来偷羊，牧羊人就把贼赶走，有狼要来吃羊，牧羊人就把狼赶走。牧羊人一定看守自己的羊，上帝一定看守从他生的人，上帝必定保守他自己的儿女，叫魔鬼无法害他。这是圣经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情，我们要摆脱魔鬼的权势，我们要不受魔鬼所控制，不受魔鬼所摆布，我们一定要从上帝所生，从上帝所生的，上帝必保守他，叫恶者魔鬼无法伤害他。那么第三样我们要注意的事情，就是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上帝生的。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一节，第五章第一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。这节经文给我们看到，我们要怎样才能被上帝所生，从上帝所生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成为属于上帝的人呢？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所生的。我们要怎样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从上帝所生，圣经清清楚楚地启示了我们，信耶稣是基督就是从上帝所生。那么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？刚才我们已经说过，基督就是上帝差遣来到世界上拯救人类的救主。相信耶稣是基督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要拯救我的救主。我们要相信耶稣，求耶稣救我们。我们有罪，我们要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罪。我们的罪如果不除去，魔鬼就有机可乘，因为罪在你的生命里，罪在你的心里，魔鬼就从罪进去，在这里面掌权，然后就管理着你，控制着你。我们必须把罪除去，魔鬼就无机可乘，魔鬼就没有门路可以进来，没有破口可以进来。 就像我们把糖果掉在家里的地上，如果你不把这个糖果扫掉除掉，蚂蚁就进来。就正如你把一条咸鱼摆在家里，摆在客厅上，苍蝇就飞进来。你要把糖果除掉，把神鱼拿走包好，蚂蚁就不会进来，苍蝇也就不会被引进来。 你心中的罪必须被除掉，被赦免。魔鬼就无计可乘，魔鬼就不会因为你心中有罪，从这个罪正当的生命里而控制你，你就在他权势之下。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，就是要拯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罪。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就是这样相信，信上帝，你差遣耶稣基督来救我，求耶稣。 除去我的罪，赦免我的罪，这还不够。你要接受耶수基督做你的救主。你心灵中必须要有主，不要控制。你心灵中必须要有主，有主在你心中，魔鬼就不敢进去。你就那个圣个魔鬼。圣经除了告诉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以外，还告诉我们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看《约翰一书》第四章第五节。 第四章第五节，第五章第五节，第五章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信耶稣是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信耶稣和上帝一样是真神。你这所谓相信耶稣是相信耶稣跟上帝一样是真神，我们要敬拜他，我们要向他祷告。 他是我们的神。当我们这样的信耶稣是基督、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这样真诚的相信、这样真诚的信心，就使我们跟上帝之间发生了一种关系。这个关系就是上帝成为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。有了这个关系，我们就是属于上帝的人，属于上帝的人就不在二者魔鬼的管辖之下。有了这样的关系。 我们就是上帝所生，是上帝的儿女，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必保守，恶者魔鬼无法伤害我们。诸位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指示。我们已经清楚看见，信耶稣是信耶稣是基督，信耶稣是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这样相信这种信，能够使我们跟上帝建立一种关系。 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魔鬼、恶者就无法控告我们，无法伤害我们。诸位，你已经从圣经看到这样这个启示，看到这样一个指示。如果你要照圣经所指示的来相信耶稣是基督，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免得你被魔鬼所控制，不被魔鬼所伤害，你愿你一生在上帝的保守之下。 你今天就可以向他祷告，你有上帝啊，求你让我真诚的相信照圣经所说的来相信你，让我成为你的儿女，借着这个信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关系，然后我在你的保守之下，叫魔鬼无法伤害我，一生都无法伤害我，我一生都在上帝的保守之下。你愿意这样，你可以向上帝祷告。 你今天就向上帝说：“上帝，我已经见相信，求你怜悯我，拯救我。”我们大家同心祷告。上帝已经在圣经上清楚地宣明，魔鬼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掌管这个世界，凡是不属上帝的人都在他管辖之下，在他管辖之下，就是他魔掌之下，人逃不过魔鬼的摆布控制。 唯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儿子的人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属于上帝的人，就不在魔鬼的掌握之下。他就被上帝所保守，魔鬼就无法害我们。你愿意相信，让魔鬼无法害你，让一生一世魔鬼都不能伤害你，让你一生一世都得到上帝的保守。你说我愿意相信。 我现在就是照圣经所说，用这个信心来相信你，求上帝，这是用圣灵做过，借助我的信心，让我跟上帝 有这种的关系。你是我的天父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求你一生一世保守我。你愿意这样相信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求上帝借助你这时候所表示的信心，跟你建立关系，做你的天父，你做他儿女，求天父因着这个关系一生保护你，让你有力量，因为他，你在他保守之下，你可以胜过魔鬼，魔鬼无法控制你，无法摆布你。你愿意相信，我请你做一个表示，当众人低头祷告的时候，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又放下，我看见你的手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求上帝借助你举手表示的信心跟你建立关系，做你的天父，你做他的儿女，上帝儿女，上帝必保守，叫魔鬼恶者不能伤害他。有这样的人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我看见你的手，我就要为这样举手的祷告，感谢主。我看见我左手边有一位举手，还有哪一位？我看见这边有一位姐妹举手，请你把手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你愿意，请你把手举起又放下，用举手表现的信心，让这样一个信心，你和上帝可以建立关系。我再看见到这边一位，看见这边一位老太太，谢谢你。还有哪一位？我看见我前面这位，我看到前面这位，谢谢你。还有哪一位？你用举手表现的信心，求主，因为你相信他，你跟上帝建立关系，上帝是你的天父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儿女，上帝必保守，一生一世保守你，叫魔鬼再不能够伤害你。你愿意这样相信，我愿意祷告。我看见我右手边这位弟兄，你是把手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愿你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在这个千禧年的开始，你愿意靠上帝，让你可以做一个胜过魔鬼，摆脱魔鬼，成为一个上帝一生一世保守的人。有这样的人，请你再把手举起来，我再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？我看见前面这位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看见后面这位了，请你把手放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要为这些举手的人祷告的。还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我现在要开始为这些举手的人祷告，请大家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啊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天地的主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啊，这个时候你在天上已经看见这些举手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用举手表示他的信心，愿你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愿你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愿意你作为他的天父，他作为你的儿女。天父，愿你照着你圣经所启示的，所允许的，当他们举手的时候，表示要你相信的时候，上帝啊，这是垂听你仆人的祷告，因着他们的信心，因着你圣经的应许，主啊，借着这个信心，你和他们建立关系。愿你就是说圣灵充满他们的心，进入他们的灵，愿圣灵这个时刻在他们心中印证，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人，他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要保守今天举手相信耶稣的人，叫魔鬼撒旦的恶者控告者再不能够伤害今天举手的人。上帝啊，无论魔鬼在哪里，上帝叫魔鬼都远远的离开今天举手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已经有圣灵在他们生命中做印证，是属于上帝的人，是上帝所宝贵的，魔鬼不能够伤害他们。恳求天父上帝，借着圣灵给他们力量，赐给他们智慧，让他们更加明白今天他所做的决志，他们今天所要相信的，让他们今后以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上帝，敬拜耶稣，向耶稣祷告，让他们今后跟随耶稣基督的道理，让他们一生一世没有离开主，让主耶稣基督，让上帝一生一世都保守住他们。愿你垂听你仆人的祈求，这个时刻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，是魔鬼所不能涂抹的，是魔鬼所不敢靠近的。上帝啊，愿你听你仆人的祈求，施恩给他们，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从今天开始回去，带着上帝儿女的生命，让他们今天开始，他们完全在上帝的慈爱、圣灵大能的保守下，一生一世有上帝在照顾，一生一世恶者撒旦都不能伤害他们。 愿因为你圣的缘故，你保守他们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